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3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脱旧势力的阴影，走出人，走向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6号。我是1997年得法的，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发觉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人心难去，特别是被迫害深陷囚笼。回到家后，邪党的监控骚扰不断，使自己正实法的路显得比较窄了。能否与同修接触，能否继续讲真相救世人，是现实中我常要面对的。如何抹去过去被迫害带来的阴影，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正大法修炼路，是我近两年来着重要修的。现将我的主要做法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一、学好法，归正思想和行为，同化真善忍。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我坚信修炼大法是我今生最明智的选择，我要做真正的大法弟子。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是嘴上说说心里想想就能做到的。只有听师父的话，先学好法，踏踏实实的静心学好法，才能做到在法上修。我想师父说过大法能熔炼了金刚，难道还熔炼不了一个小小的我吗？我相信无论历史上旧势力可能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手脚，只要学好法，一定能不断归正自己的言行，使自己越来越像个大法弟子。学法不走神儿，是我要首先做到的。我把每天头脑最清醒的时候都用在学法上，上午一大早的学法我看得很重。对我来说，早上学一讲法或背几段法，对一天的言行都有很好的影响。在学法的过程中，近年来我基本不看电子书学法，没有特殊情况都是捧书学法。如果我们学法时把书上的每个字都看进去，不就是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同化法吗？所以我把学法入眼入心看得很重。有时晚上在家学法还是容易走神儿，我细细查原因，发现白天看到的或想到的杂事杂念牵动了自己的什么执着心。在学法时，这些杂念就会时不时地从头脑中冒出来，就会走神儿。向内找，找到不当的言行和背后的执着后，再学法就容易静下心来了。参加小组学法更能集中注意力，不走神儿。集体学法是师父要求的，我所处的环境也是适合集体学法的，我必须做到。我与附近几位同修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我每周至少一次参加小组学法。在集体学法的同时，同修之间还当面交流修炼方面的事，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虽然注重学法了，可发现还有一样东西潜移默化的在阻碍我同化法，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说话口气很冲，甚至与同修交流时口气都不好，对什么事急于表态的显示心很重，对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人和事稍有不满意就流露在脸上，做事常急于求成，急躁情绪多，喜欢教别人怎么做，好提建议，好为人师，还自以为是为别人好。有时在常人中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好像不说上两句就难受似的。还有追求外表好看的色欲心还比较强烈。向内找才明白，是自己在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中，思想深处被深深打上了邪党文化的烙印。找到根子上的原因后，我把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的录音找出来，静心听了一遍。听后早上练功时没杂念了。 原来练功心不静还有邪党文化因素在作怪。为了彻底清除邪党文化毒害造成的思维习惯，我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上下功夫。在与人交往时，我注意克制那些不好的习惯，去除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和表现欲。与别人交流时，注意看着别人的眼睛，听人家说话，尽量耐心倾听，多为别人着想，不随意打断别人的话。与同修交流，多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不想当然地提什么建议。别人的认识是修炼层次的表现，只要出发点是符合大法的，不再在意他人的想法与我一致或不一致了，多包容他人的想法和做法。我发现清除邪党文化对修口修身很有帮助，加上学好法，给别人的感觉是我比以前沉稳多了，也随和多了。今年有两次与同修交流时，我发现自己尽管没说错，但口气不好，过后很自责，就找机会当面向同修道了歉，这是过去从没做到的。这样做后，我和同修的关系更自然融洽了。我相信只要在平时一言一行上注意清除邪党文化的因素，我一定能去除急于表达的坏习惯，越来越能好好说话。二，放下人心，见缝插针救世人。大法被诬陷，大法弟子被迫害，世人在迷中，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唤醒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世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不能推脱，否则怎么能算是大法弟子？我在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基础上，选择面对面讲真相作为救世人的主要方法。我放下单独做的怕心和顾虑，一个人默默去做。做的过程中，我的原则是，遇到的都是有缘人，能说上话的，不论是认识的还是陌生人，都是来听我讲真相的。我尽可能抓住一面之缘的机会讲清真相，劝三退。有时我从家里出去前还有顾虑，怕走了许多路遇不到能听我讲真相的有缘人，可是只要自己走出去，就会遇到有缘人。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了，就等弟子迈出那一步呢。无论走到哪儿，就是去办私事或参加朋友的聚会，我总是提醒自己是大法修炼人，别忘了做自己的正事。一天下午，因过去单位同事的邀请参加了打牌活动，一落座，我发现其中两位都是已经明白真相并三退了，还有一位是过去认识我的人。当着老同事的面，我不想直接就开口给那位熟人讲，人家肯与你一起玩，不能开口就是反攻，毕竟在邪党高压下，普通人还是有顾虑心的。可我心里有一念，要告诉他真相，不知以后能否再遇到他，不想错过和他的这一面之缘。等到活动结束了，再往楼下走的时候，那两位听过真相的同事恰好坐在前面，我和那位熟人落在后面。我抓住机会赶紧问他，你是党员吗？他说不是。那你上学入过团、入过少先队吗？他说我什么也没入过，在学校表现不好。我在台阶上停住脚步，伸出手拉着他，对他说，没入过就好。你知道吗？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说法轮功自焚的那个电视片都是邪党拍出来为镇压法轮功造势的。这个年头，你要记住，真善忍是好的，是做人的普世价值，会给你带来好运的。没想到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是吗？我没听说过这些。我摸摸身上正好有一份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就问他，我这有一篇李洪志师父的新经文，是对全人类发表的，讲了许多天机，不知你想不想看看。他很高兴地说，好，给我带回去看看，我还真想了解一下法轮功呢。他接过经文放在贴身口袋里， 我告诉他，看后收藏好，家人都可以看，看了有好处啊。下了楼梯，他就匆匆与其他两位挥手道别了。在回去的路上，我后悔没准备一份真相资料带在身上，那位熟人应该了解更多真相的。但我相信，有缘一定还会遇到他。一位我曾经的上级领导，以前看他总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就心有顾虑，不敢给他直接讲真相。我曾把一份真相资料悄悄放在他家信箱里，但不知他是否三退得咎。有一天我从外面散步回来，老远看到这位领导也在散步。就在与他擦肩而过的瞬间，我决定与他打个招呼。某某领导您好。他回过头来，面带微笑看着我。我说，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某某。他立即回答，怎么不记得？我对你印象挺好啊。他问了我被冤判后的工作情况，我对他做了简要回答，并告诉这位领导，法轮功被迫害是冤枉啊，我们又不杀生，怎么可能去自焚？就因为被迫害，30多年的工龄都被清零了，现在拿点养老金很低。他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含蓄地说了一句，身体好比什么都好。随即我劝他，这个年头不太平啊，您把入党时为共产主义献出一切的誓言从心里退了好吗？他搞无神论，做了坏事太多，迫害善良会遭天谴的，思想上不为他站队，上天会保佑好人有个平安好运。这位副厅级干部看来是了解大法真相的，听我一说就点着头说好，又微笑着对我说了一遍，身体好就好，转身对我挥手道别。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里默默感谢师父加持弟子放下人心，做了应该做的好事。学好了法，劝世人三退保平安就容易得多，因为心中装着法，说出的话就带有大法的力量了，就能打到世人的心里去，唤醒沉睡的心灵。表面看上去是自己动了动嘴，在短短几分钟内世人能得救，其实是大法的威力所致，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大法书籍转法轮。三，去除显示心和依赖心，默默圆融整体。过去我被迫害，表面上看是与同修一起做事，而被同修指证，导致被非法判刑。实际上，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是有师父管的，别人怎么能无故伤害得了你呢？唯一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人心和不足，被旧势力利用造成的磨难。但与同修接触，在大陆这个邪恶环境中，不能不管不顾地做，首先要自己安全，与我接触的同修才会安全。我与同修见面从来不带手机，也从不与同修电话联系，没有必要我不去找同修，既节省了在路上跑的时间，也减少对同修的干扰。但是与同修正常联系，及时跟上正法形势，亲自上明会是必须的选择。为此，我与当地一位技术同修大友化名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大友的家庭资料点的资料很全面，要什么有什么，有不少同修到大友那儿拿书拿资料。大友与我交流时谈到自己太忙，有时一天一讲转法轮都学不下来，常常是边干活边听师父讲法，连明慧周刊都没时间及时看。我觉得这种状态不太符合大法的要求，长期下去对同修做好正事不利。我就主动不定期上门邀请大友一起读法学法，大友很高兴有人能和他一起学法。尽管大友非常乐意提供资料， 但看到大有忙于技术与资料，已经明显影响了自身的修炼。师父通过梦境点化我，对同修的这种依赖心就像靠在别人的后背上打盹一样，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从去年开始，我一改跟同修要书要资料，变成向同修学习做书做资料，在自己的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方便了自己讲真相救人，也能帮助身边不能上明会的老年同修看明会劝三退。这样独立做事，在邪恶高压环境下感到更稳妥更安全些。平时只要听到或看到哪个同修在过病野关或心性关，我回家总是默默帮助同修发正念，加持同修正念正行突破难关。这样的发正念还是管用的。一次我把同修要的经书放在与同修约定的地方，发现同修迟迟不去取书，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同修的不好因素，不久这位同修就去把书拿了回去。还有一位老年同修长期在病业关上过不去，已影响了做好三件事。我知道后与附近的同修相约，在一段时间一个月内每天定点帮老同修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后来亲眼看到老年同修振作起来了，看书学法也不打盹了，身体状况也明显有了改善。我想与我遇到的世人是有缘人，与我能接触到的同修更是因缘所致，能给予同修必要的帮助是荣幸，是应该珍惜万分的机缘。我应该力所能及的做好应该做的，才对得起师尊安排的这千古机缘。因人心障碍，在讲真相救世人方面距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很远。师尊告诉弟子，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现在乱世灾难不断，特别是那些来到世上没有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生命，如果对救世的九字真言什么也不清楚就离世了，我曾有机缘见过他却没能救了他，难道没有责任？今后唯有坚持学好法，多去人心，发好正念，多讲真相救人，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才能不辜负恩师的苦度。就写到这儿，叩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危难中师父保护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8日。1999年7月，中共在大陆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抄家、被拘留、被劳教、被判刑，一个个消息传进我的耳朵。当时才学大法6个月的我，真是度日如年，心每天都提到嗓子眼。但我就凭着一个信，一直走到了今天，沐浴着师尊的宏大慈悲。下面就把修炼中师父保护弟子的神奇故事写出两个，与同修分享。一，危难中师父保护弟子。2003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下着淅沥沥的毛毛雨，我过早地穿上了过冬的衣服，骑着摩托车成功地避开了公安警察的视线，逃出了第二天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牢狱之灾。几经周转，同修 把我安排到了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孤儿寡母的大法弟子家里。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的女同修，本来就很单薄的身体更加虚弱，连给自行车打气的力气都没有了。她还带着一个刚上学的小女儿，生活处在困境中。我的到来使生活增加气息，同修有了帮手，我也有了安身之处。他们母女俩保护着我的安全，外人都以为我们是祖孙三代。小同修虽然只有七八岁，却非常懂事，在外面从不提我一个字。从此我们娘儿三个相依为命，就以在家给别人做手工活来维持生计。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精进。不久我们还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在家里建了个小资料点，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几年过去了，前国保大队长拿着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我的照片到处找我，见人就问，知道这人在哪里吗？他使尽了诡计，但都落空了。国保大队的其中一个成员曾说，某某真是神了，我们每次要抓他，他都比我们先行一步。常人哪知道，我每次能避开邪恶的绑架，都是师父的事先点化和保护呀。可有一天，我儿媳偷偷给我捎来一个信儿，告诉我她要临产了，希望我回家，说她娘家托了人，并承诺不用写什么书就能安全回家，只需要和新上任的国保大队长见一面，认识一下就行。我用人心思量着这件事，儿女情把我绊倒了，我把自己的安全、同修的安全全然放在了脑后。我决定按他娘家亲戚的安排，去和新国保大队长见面，就以为真的可以回家去伺候儿媳坐月子了。我被常人的情迷住了心智，我将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准备回家那天正值八月中旬，炎热的天气使人透不过气来，人心驱使着我按着邪恶的计划安排着什么时间坐车能准时到达相约之地。这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他们四处抓捕六七年未遂的人。师父的点悟，同修的劝阻，我全然不顾，依然走向了公交车站。刚走不远，只见很晴朗的天突然西北方向乌云滚滚，天空瞬间就黑得可怕。大约六七级的狂风把路边的树杈不断地折断，落在路边，铜钱大小的雨点稀零零地落在地上。一场倾盆大雨好像马上就要下来了，但就是不下，好像在给路上行人往家跑的机会。我也和行人一样跑回了原住地。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风停了，雨住了，原本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又见了阳光，但我却没悟到这是师父阻止我回去。我仍要伺候儿媳坐月子的人心驱使着我要赴约。当我背起挎包要出门时，我突然感到天旋地转，站立不住，五脏都要从口中吐出来。给我送行的同修还没转身，见状都悟到了这是师父点化我，把我拉回了屋。本来说话很温柔的同修大声地喊着，不许走。同修的喊声立即使我惊醒了，这哪是同修对我的喊呐，分明是师父在利用同修对我棒喝。我清醒了，不晕了，我的眼泪不断地刷刷地往下淌着，感到非常对不起师父，就大声地喊，师父我错了，是我人心招的鬼上门，这个人心我再也不要了，师父您辛苦了，不争气的弟子让您操心了。几天后，家乡的同修传来了消息，那天的预约就是恶人设的圈套，只要我一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立即将我抓走，
送市洗脑班迫害。这一劫后果却不知是生还是死。二，师父赐我智慧。后来我回到了本来属于我的家，可是我到家一看，家已不是我原来的家，人也不是我想象中的人，身份证、工资卡也都被邪恶抢走了，我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怎么办？我心里暗暗地对师父说：“师父呀，弟子如何过去？请您赐予我智慧吧。现如今的社会，没有钱，一天都生存不了，要尽快找回工资。可是没有身份证是寸步难行啊。”有人说，你想要回身份证，得先找国保大队长，写了三书才行。可我心里却跟师父说，师父啊，我是您的弟子，我的事只归您管，别人无权干涉。第二天，我就堂堂正正地去了当地户籍管理中心，要求补办身份证，理由是丢失了。户警连头都没抬就说，说出姓名和你的户口所在地。我的话音刚落，他就查到了我。他很惊讶地告诉我，你的户口在七八年前就被注销了。我跟他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那户警愣了片刻，又很客气地说，你等着吧，我跟市户籍通报一下，把户口先给你报上，下个月的今天您来取身份证。有了身份证，就顺理成章的该办工资的事了。这时又有常人挖苦我说，你要是能把工资要回来，我把眼珠子挖出来。常人真的会觉得这事很难办，甚至根本办不了。当然我知道我有师父，我的事归我师父管，该怎么做师父一定会给我智慧。没几天我便查清楚我的退休工资已发多少了，但都发到被公安局抢去的卡上了。四年后停发了我的工资，还应补发我多少工资，这下我心里有数了。随后我就去了劳动局，找到劳资科询问并说明我的来意。那里的值班工作人员回答我说，补发工资的事他们办不了，得到楼上找科长办理。应到哪层去找科长，科长是谁我都没问，就急着上了二楼。二楼一片漆黑，没有门开着，转身到了三楼，最西边真有个门开着，我直奔那个有亮的地方走去。上边挂着副局长的门牌，我轻轻地敲了两下门，里边办公的人一抬头，还是个很早就认识的人。那时他是个刚分配的大学生，管劳资工作，我们经常打交道。现在他已是主管劳资的副局长。他问我，您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我想咨询一下，我的退休金怎么停发了。他说，我领您到劳资科查一下吧。到了那里，副局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没用我说什么，就查到了。科长告诉我去农行领个卡给他，登记完账号后说，您下午两点可以去银行领工资了。公安局抄家时抢去的工资卡，我也用智慧合法合理合规如数地从银行取了出来。公安局扣押的工资卡就作为他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的证据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